到他成佛的那个时候，因为佛成佛的时候35岁了，那这个阿育陀先生当时已经年纪非常大，所以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哭，因为他为自己而伤心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净饭王呢，他就很这个所谓万谈哈，就是说这个阿育陀先生，我就是相信他的话，所以我儿子去出家我也不阻止他了啊，我也这样辛苦的这样的这个等了6年了，结果现在这个老人家讲的话变成是假话嘛。然后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就是他的母亲啊，这个摩耶夫人梦到这个白象啊，白象来脱胎，那来投胎，那么这些瑞兆呢现在也都不应验了，得利之极米，一切无所获。所以虽然取了这么好的名字了啊，讲了这么多好话了，可是现在是什么都落空了，都没有了。这个魔王呢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假梦呢，来恐吓这个净饭王。可是呢护法神来了，事实呢菩提树神大欢喜，持天曼陀罗华自净饭王所寄言。那菩提伽耶的圣菩提树呢是有护法神的，就是菩提树神。我们看到这个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53参，其中有一参呢就是去参访菩提伽耶的圣菩提树，就是菩提树神。所以这个地方要有一个了解，就是说那是不是树呢都是有神呢，或者是某一些树它年纪很大时间很久它就是神呢？我想这里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，树呢不会变神。我们中国人的传说什么桃花会变成桃花精，因为上千年了嘛哈，那是不是桃花树上了千年也会变金呢？其实都不是的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些金也好，或者是这些神也好，其实他们什么是托付在那个树上。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小镇里面小乡村里面呢，马路间有个大树，结果那个大树呢这个为了要开路呢把路砍掉之后，哇，很多人都病倒了。然后就说有树神呐、啊，你冒犯了这个树神呐、啊，其实不是，是因为像这样一种老树或甚至是老房子啊，它都会有很多 spirit， 就是有很多精灵，很多的这些这个所谓灵界里面啊、哦，一些比较中低层次的灵呢、啊，它是会附在那个上面，会寄托在那上面，就是对它来讲，对它就是一个世界。所以并不是树有神，而是什么呢，这些灵界的这些神啊，这些精灵啊，他们附在那个树上。所以这个菩提树神呢并不是那个菩提树本身是神，而是这个护法神，因为佛在那个地方要修持，所以呢他附在那个树上，变成说这个就是佛一个成道一个很重要的象征。所以这个护法神呢来保护这个圣地，来保护这个菩提树，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认知啊，不要诸位从这地方好像说，佛教嘛泛神论，然后这个树也变成神了啊，这请各位不要这样误会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提到说，菩提树神就说，守护了这个菩提树的这个护法神呢，因为佛成道了，所以他非常的欢喜，就拿着天界的曼陀罗花，然后怎么呢？到了这个净饭王的面前说寄言，如子已得道，魔众已破散，就说我要来恭喜你，你的儿子今天呢已经得到了，所有那些魔鬼呢都已经被他破散了，光明如日出普照十方土，他的这种长佛的这种光芒呢照遍了十方三千大千世界，欢喜得大力，解脱一切苦，今得转法轮，无所不清净。 所以要恭喜你，就是你的儿子呢已经成道，而且呢这个已经转法轮。那这个净饭王就是很奇怪，两个梦怎么前后相反呢？王言前有天，来言如子已死。那么因为前面这个魔王他是现天身呢、啊哦、所以他说前面有一个天神呢，他已经来告诉我说你儿子死了，如今来言坏魔得道，可是你现在你又来跟我说呢，我儿子已经这个打破了这个魔王呢而得了道了，二语相违，谁可信者。那你们前面前后两个话都不一样，这个梦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呢？树神又言实不妄语。那这个菩提树神呢就说了，我绝对没有跟你说假话，前天者鬼言已死，是魔怀度故来相恼。就前面那个现天神的身呢、啊、来跟你说话的人呢、啊、他是说假话，他骗你说你的儿子死了，因为他心怀妒忌，所以要来哭，要来让你起烦恼。今日诸天龙神华香供养，空中贤惠，如此生出光明，遍照天地。他说其实现在你的儿子呢，因为他成佛了，所以现在呢整个这个菩提伽耶，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呢，这个天龙八部呢，这些护法神呢都是用花香来供养，而且呢在空中呢还悬挂了这个铜幡呢来庆祝的。而且你的儿子呢生出这个光明呢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。王闻其言，与一切苦恼心得解脱。王言，我子虽舍转轮圣王，今得华转轮王，定得大利。那么这就是说，我的儿子虽然放弃了世间的这个王位呢，可是现在变成法王了啊，法的上面呢，在法上面呢受到这个尊敬的了，无所失也。那这样好啊，这样毕竟呢，这个人生呢是没有落空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做父亲的这个心态哦，再讲他是很舍不得儿子去出家，不过儿子如果能够成道，我也就做父亲的也是心里一个安慰了。所以可见你看这个天下父母心呢、啊、他对子女都是无所求的啊、哦。你表面上看说哎呀孩子去出家我心里舍不得，不过他真的有成就做父母亲的还是欢喜。那么这个我是觉得在佛经里面呢，对这个转净饭王的这种心态的描述，我认为是非常客观也非常如实。心大欢喜，是时辅饭王家事来，白净饭王言，跪地生难。那么就在佛成道的这一天，就在这个净饭王呢做了一个好梦的这个时候，就是菩提树神来给他托梦报这个好消息报喜讯。诶，就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，就是这个佛的这个堂叔啊，也就是福幻王呢，家里就有人来了，来看这个净饭王说呢，向你报告呢，你的这个三弟呢这个生了一个男孩子了。王心欢喜言，今日大吉是欢喜日。那么净饭王就很高兴说了，哎，今天真是好日子，我的儿子呢成道了，然后我弟弟呢又生了小孩了啊，所以今天是一个值得欢喜的日子。欲来世言，世尔当自为阿难了、啊、所以呢现在你告诉我的弟弟啊，他生的这个儿子呢就给他取名叫做欢喜，那么阿难达就是欢喜的意思。所以你会看得出来，就是说这里面很巧妙，就是佛成道的那一天，然后阿难尊者诞生。那现在请问诸位呢，阿难尊者比释迦牟尼佛小几岁啊？35岁嘛，这很明显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是，然后阿难尊者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佛的侍者呢？在佛55岁的时候，也就是阿难尊者20岁的时候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背景。是为父母作字，那么龙树菩萨这个地方就是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叫做阿难达， 除了过去式的因缘，也有什么样呢？就是跟他的父母亲的命名，尤其是什么？其实这个名字是谁取的？是佛的父亲给他取的，啊、哦，等于说他伯父给他取的名字。那么第三个因缘呢？云何依因缘立名？那么现在就是回到阿难尊者的本身，就是说他命这个名字也是有他的道理的。阿难端正清净，如好明镜，老少好酬，容貌严壮，皆以身中现。就是阿难尊者他是一个天生就是一个非常英俊的美少年，不但是英俊，而且什么呢？我想如果从经典里面的叙述来看的话，他又是这个非常的清净。我想这个台湾也流行一种形容词说清气碎，有没有？就是说人不但俊，而且是那种英俊，那种美丽呢，是让人产生一种很清净的感觉。那么阿难尊者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。其身明净呢，女人见之欲心即动，这女人家一看到他呢，这个就会升起一种欢喜心了。所以呢，在僧团里面呢，阿难有一个例外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僧团的大众呢，都是偏袒右肩，就是你穿这个出家衣服的时候呢，右边的肩膀要露出来。阿难尊者不可以，为什么？实在是长得太俊美了啊，女人家看了会动心的啊。是故佛听，听就是允许的，佛特别允许什么呢？阿难着腹肩衣，就是他可以披上那种这个衣服呢，把那个肩膀给这个遮起来，使阿难能令他人见者心眼欢喜，故名阿难。于是造论者赞言，所以呢，这个造罪就是有人造论啊、哦。那么如果从上下文来看，这个造论者就是龙树菩萨，就是造这一部论的论主，这应该是龙树菩萨。但是呢，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呢，我想底下的这个赞呢，不是龙树菩萨的赞，是在历史上有人呢曾经这样的赞叹过这个阿难尊者，好，说他怎么样呢？面如净满月，眼若青莲花，佛法大海水呢流入阿难心，能令人心眼，见者心欢喜，诸来求见佛，通现不思议。那么最后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说如果有人要来见佛呢，这个人适不适合去见佛，见佛的时间，见佛时间的长短，见佛的地点，他都安排得非常恰当。我们要知道呢，一个好的侍者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个机要秘书一样啊，这个角色非常重要的。比如说这个人啊，啰里吧嗦的，也问不讲话，讲不出重点的，你就安排他跟佛一见，见了三个小时，就浪费佛的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比如说哦，现在刚好佛要对一群人开示，那这个人很啰嗦的人，他要来见佛，对不对？啊，可以，你来见佛，他就跟着几十个人一起见，所以佛对大众说了开示，他也听到了，他也见了佛了，也满了他的愿了，但对佛就不形成一个干扰。所以了解这意思吗？那比如说现在这个人，哎，他跟佛呢讲话讲得很相应，他可以从佛的这个身上得到这个很大的法益。你看很多人在经典里面记载，有人见了佛就得华严经，有的人见了佛就证了这个阿罗汉果。所以呢，这个在佛的身边做这种安排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为什么佛曾经赞叹阿难尊者说呢，三世诸佛都没有我这么大的福气呢，能够得到像阿难尊者这么好的侍者。这个我想这个佛呢不是随便赞叹，所以阿难尊者跟在佛的身边跟了25年了，一直到佛最后在库西那嘎呢这个入灭呢，他一直都是跟在身边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佛教的这个经典可以读，也要感谢他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多闻第一，不但多闻而且强记，他记忆力非常的好。 所以他能够很如实把佛的这个教导这样的把它背诵出来，这个要很好的训练呢、啊。像我们各位同学平常比如说听人家讲话，比如这个话啊、哦，这林总干事讲的，这个话是我们刘师兄讲的，你不要把它 mix up， 不要把它两个混在一起。我们有时候听话呢，用心不够，心里的这个清楚明白度、清晰度不够啊、哦，所以怎么呢？明明这个话是刘师兄讲的，他说：“哎，我记得林总干事说了什么。”明明这个话林总干事讲，他一说，我刘师兄又跟我说了什么，当中就会有一些差错。那这个差错还没有，这只是张冠李戴，有的是根本连内容都引述不当，都不恰当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像阿难尊者这样的，不但是多闻，而且能够强记，所以能够如实的把佛的这个一生的教导呢，这样很如实的把它传送下来。所以后来经典的结集绝对少不了他的，哦，所以他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。那么我们要学阿难尊者的这个俊美啊，这个是要好几世的修行，但是我们要学他的正念分明，他的这个正念分明的功夫是非常非常好，这个是我们要学的。如是阿难虽能得阿罗汉道，以供养佛故自不净漏。那么现在整个这一段大智顿论论文是在于说明了，就是阿难尊者其实早就可以成就阿罗汉道了，可是因为是累世累劫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发愿，他要做佛的侍者，所以呢自不净漏，就是说他一直呢保留某一些习气呢，而没有把它完全的断掉，一直到后来因缘成熟，他进了这个烦恼的习气呢，然后成就阿罗汉道呢，参与这个佛教第一次的这个圣典的结集，以此大功德故，虽非无学，在无学术中。那么这一段话就是说呢，因为他有这么大的因缘，有这么大的功德，所以虽然还没有证到阿罗汉的无学地，但是已经算在无学术中，就是已经把它算在这些阿罗汉的这个就是五千个大阿罗汉里面去了。虽未离欲呢，在离欲术中，虽然还没有证到离欲，但是已经把它算到离欲的这一群里面去了。以是故数为五千，以实未是阿罗汉故，言为除阿难。就说加上阿难呢，就是凑足了五千了，可是阿难还没有证这个阿罗汉果啊，所以才讲说唯除阿难在学地。好，那么这个以上呢是解释这个经文呢为什么说唯除阿难在学地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个经文，今复有五百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皆见圣谛。那么这段话是说什么呢？这是说呢，当初佛在灵鹫山讲这个大品般若经的时候，除了这个五千个大已经有成就的大阿罗汉之外，另外还有五百位的比丘尼。我们知道在原始佛教的这个僧团里面，比丘尼还是少数，因为当时女众出家呢还不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风气，女众的这个增加是后来的事情啊、哦。然后呢，还有五百个比丘尼，五百个优婆塞、优婆夷。优婆塞就是在家的男居士，优婆夷就是在家的女居士。那么这许多人呢，也来参加了灵鹫山的这个般若的法会。那么在叙述这些人的时候呢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是什么？是不管这些比丘尼或者是优婆塞或者是优婆夷怎么呢，皆见圣谛，就是他们都已经明白了佛所说的四圣谛的道理了。那这说明了什么呢？就是在八正道的当中怎么呢，正见已经确立的。那么这个正见确立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你的法眼呢已经开了，就是你要行道呢，至少你这个路呢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啊。那么这是经文呢 一个主要的意思。那我们休息一下哈，再来看这个论文的部分，就是龙树菩萨的这个解说啊，就是谈到所谓的这个出家以及在家，还有这个优婆塞跟优婆夷的这个角色啊。我们现在先谈到这里啊，休息十分钟，阿弥陀佛。